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67讲。亲爱的朋友你好，也先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选择按时和我们一起学习。愿主高抹他重用的使女，忠心的仆人，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得胜归于主耶稣他自己。来，我们准备上课，听冯师母讲亲人去世的关怀和辅导。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第16课，就是基督徒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的问题，那么教牧辅导该怎么帮助他们呢？我们谈过了死亡是什么事情，基督徒怎么面对自己要面临死亡呢？那么基督徒怎么面临到亲人、教会弟兄姐妹遇到死亡的问题呢？现在呢，我们在谈我们的教牧辅导怎么去帮助教会弟兄姐妹，家里有人已经过世了，已经死去了，那家里的人，比方说他的配偶、他的孩子，在极度的忧伤痛苦之中，教牧辅导要怎么帮助他们呢？忧伤是一个情绪，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忧伤不是病。所以当家里的人有人在得到重病的时候，不是那个病人个人在那里承担这个疾病垂死面对死亡的痛苦，他的家人也跟他一起走这条路。只是不同的呢，就是一个人在病危的时候，在重病的时候，来看的朋友、来探望的朋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其实他的配偶所承担的那个担子更重。因为病人他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只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了，可是家属呢，不但要顾虑到病人的想法，自己要去调整，生活大乱了，家里有一个病人，那个生活真是大乱了。所以那个家里的人，他们承担的重担并不比病人轻啊，因为病人直接的受到许多人的关注，那家里的人他们承担的重担比较重。但是我们也不是要做一个比较，看谁重谁轻，只是我要强调的是，病人的家属他们的担子是非常重的。看到病人慢慢的身体虚弱接近死亡，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不忍心他承受那么重的 担子这么痛苦的身躯啊，日渐消瘦，颜色难看，那个面色难看，颜色那个脸色越来越暗，或者是越来越苍白，看在病人的家属里面都是折磨，都是不舍啊。那现在病人面对死亡，其实他的家里的人也一样的是面对死亡，所以我们教牧人员，我们跟病人谈到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家里的人在也是很好，因为可以大家一起面对这个问题。有些家属啊，他们不愿意让病人知道他已经是濒临死亡，患的是癌症末期的结症，所以他大家都在隐瞒着，这个到后来还是隐瞒不了，除非他是急速的死亡，不然病人到最后末期最后的关头，他发现原来自己得的是个癌症，他会生气。所以呢，家人因为跟病人中间都互相带来，这家人带了一个假面具，对着病人在去看望病人的时候，或者是在病人面前总是嘻嘻哈哈的，好像没有事情，可是离开了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要面对真实的状况。如果是隐瞒病人病情的话，病人并不知情，病人日子还比较好过，家属的担子更重。那病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得了那么重的病，要濒临死亡的状况了，如果大家都说翻了，有些事情也说好了，大家反而彼此尊重，彼此珍惜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也使得将来在病人故世以后，去世以后，那个家人所承受的那个罪疚感比较轻。所以我们基督徒辅导们，我们当然要尊重病家的意见，如果他坚持不要让病人知道他得的是绝症，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去啊告诉病人或强迫家属要怎么做。但是对于基督徒，我们自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死亡不是那么可怕，死亡很讨厌，因为它使得我们跟家人分离，但是死亡是影响基督，所以那是一个新的旅程，虽然是我们不了解不认识，死亡过的死过的人也没有回来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回事，虽然有些人他说他死过了然后回来又告诉我们，那可是我还是相信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了解死亡以后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那是影响基督去了。所以呢，我们怎么帮助家里的人，有垂死病人的家属，那个是教牧同工的事情。有的人他是意外死亡的，那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噩耗，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或者是警察来敲门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有人转告一个消息说家里的亲爱的人过世了，或者是车祸了，碰到重的事情，严重的事情，这个让家属有一个恐惧的感觉，因为这么突如其来的一个信息就把当事人带到了一个极度的痛苦里面，那么他有一些反应会出现，那是正常的，比方说他被吓到了，吓得不知道怎么样好，全身发抖，或者是他就大哭，在那里说我受不了，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这是正常的，我们要让当事人他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不要拦住他，不要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什么叫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出了这样大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怎么会没有关系，改变了他整个生活，将来的生活环境整个改变，我们也不要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赶快去办事，你就让他先哭，先让他发泄，因为哭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种情绪，让我们情感，让我们的眼泪能够使得我们的痛苦宣泄出来，能够减少一点，所以他如果震惊或者是他忽然哭叫，我们就让他去，等他 差不多了，我们就去安抚他，让他能够冷静一点，或者给他喝一杯水，或者怎么样，拍拍他，抱他一下。哦，不是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哈，不要弄错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使得他的情绪慢慢的稳下来。接下来他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他有一个罪恶感，他比方说是一个车祸的问题，他就说，哎呀，我不让他出去就好了，我早知道哦，我不要叫他往右边的那个地方去，他帮我买个东西，我叫他去左边那个就不会了。或者有的人说，哎，早知道我陪他去，或者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就用一个想象的一个方法，也许以为如果是另外一个处理的方式，也许以为他就不会遭遇到这个困难。如果说他搭的是一个南方飞机，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我就说，哎呀，早知道我跟他说北方的航空公司也不错，我要是提醒他一下，也许他就不会搭这班飞机，或者是我不要催他回来，他不愿意急着回来，他就不搭这班火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罪，自己把那个责任承担下来，觉得都是我造成的，这就是一个罪疚感。但是他即使他这样想，现在也是于事无补，那他要这样想，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就让他这样想好了，我们也不说，我们只能说谁也不知道，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们事前知道，我们一定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这样做。那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子忽然之间过世了，他就觉得是不是啊，我以前对他太严了啊，使得这个小孩子好像都没有怎么出去玩呢，都啊做了那么多家事啊，也没有买那么多漂亮衣服给他穿呢，是不是我以前对他太严了？我说，对孩子严实在是很好，给孩子一些家教，教导孩子勤俭也是很好。我们不能说现在孩子突然过世了，我当时没有给他买很多东西啊，是我亏待他。你不必这样想，如果事情再从头来一次，我们不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还是照旧会这样做的。因为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教养勤俭的习惯，我们还是会用这样的观念呢继续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孩子的成长不一定是只要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而是父母跟他在一起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教导他，他在成长的过程很快乐，不一定要丰衣足食，但是很快乐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很乖巧，很有规矩，很有教养，我觉得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了。何况我们还把信仰已经交给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这个小孩过世的小孩他有很好的灵性，他敬虔爱主，那更是他的福气，因为他及早的不要受到人间的痛苦，不要犯许多的错误，就能够提早的见到上帝，那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宠。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帮助这个在受苦中的父母，但是呢他忽然临到这些问题，他在那里追悔，在那里痛苦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用多说什么。当一个人过世了，那所有的转移力就放在他的家人身上了，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他也不再需要我们的关怀了，我们也不用再去医院了，他已经不在了。那现在呢就是要面对了追思礼拜，那教牧人员就必须主动的去帮助这个丧家怎么处理这个丧事的问题，他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就尊重他，只要跟信仰的事情不违背，我们全部尊重他，也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他要简单的，要比较隆重的，要人多的，要人少的，那都随便他们，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思礼拜。所以在追思礼拜之前，我们常去看他们，在追思礼拜之后，很多的人就离开了，也就走了，比方说他们的亲朋好友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个别的都回家了，那个家里办丧事的人他们就又回到了冷冷清清的以前的那个生活状况之中，要回去工作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需要有附近的基督徒给予照顾。 因为一个人死亡，他所带给丧家他的家属的那个痛苦，并不因着追思礼拜而减少他的伤痛。开始的时候人多，忙着事情很多，要对付的事情很多，反而分散了他伤痛的程度。当人各自散去，剩下他们自己人几个人在家里，他们的痛苦就慢慢的出现了。比方说有一个人呢，他的母亲过世了，他以前呢出去的时候都跟妈妈说，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可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回到家里，他没有办法再说妈我回来了，或者出去的时候妈再见，他已经没有那个对象可以说了，他非常的痛苦。他出门的时候他就非常痛苦，他呢就把一个照片放在那个门口附近，他回出门的时候他就对着那个照片就在那里暗暗的跟他的妈说，妈我出去了啊，妈我回来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好像很神经质的做法，但是因为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说再见说我回来的一个对象，失去了一个等待他回家的一个对象，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光换一个照片也不行啊，他还是要去适应，所以后来他把那个照片拿走了，放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他慢慢的要去适应他的母亲过世的这个事实。还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过世了，那她过世追思礼拜以后，她亲人就把她带到亲戚家去住，就说啊，你不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先出去散散心休息一下。她十分不愿意离开她以前跟她丈夫住过的这个房子到亲戚家去，可是亲戚的好意呢她又不能够违背，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呢她就匆匆忙忙的就跟着这个亲戚就到他们家里去住了一两个礼拜，再回来她还是要面对一个人独守空闺的那个情绪啊，她一个人面对了一个空的房子，她还更痛苦啊。他还有一个罪疚感，就是好像他一个人就出去玩了的似的，所以他心里反而又有一些罪疚感。所以亲属过世的亲属他们有一些罪疚感，那个是正常的。那有一些人呢，他就开始让自己很忙乱，除了恢复工作之外，他又 有很多的活动，让自己不要想这件事情，让他不要想，可是夜阑人静他还是会想的。那他想开始的时候他想要有过多的活动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做吧，他总是会累的，他总是要亲自的去面对这个调适的问题。我们教牧辅导，我们就在旁边注意到帮助他们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他们就是心里啊，就慢慢的就觉得他要处理一些他们家里的人的事情，比方说钱的问题要赶快解决存款的问题房子过那个名字过户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他总是有一种人，他就把自己当作他的先生还在，他会想如果他在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就按照他先生在的那种状况，好像他先生还在，他要跟他商量的那种心态去处理剩下的事情。比方说他做菜，他还在那里想啊，他喜欢这个菜，他喜欢吃这个菜，他又去买来了自己弄。当然这种情绪上的痛苦啊，这种是必然的，那么他要亲身的去经历，我们教牧辅导必须要有一些了解。葬礼过了以后，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说话要很小心啊。比方说有一个中年人，三十多岁的一个太太，她的丈夫过世了，她要带一个孩子，那教牧人员可不要说哦，现在你很辛苦啦，你现在要当妈妈又要当爸爸啦，当然这是一个事实，可是你不说也没有关系，他知道，除非他自己说，你说我了解，但是我们不需要提起他的那么重的重担，他要身兼副职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他要做一个单亲的母亲，这是一个 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提醒他，因为他已经开始承受到那个痛苦跟那个压力了。那我们呢，就是去看他，就是要了解他。那教牧人员，有的人就以为追思礼拜事情就过了，我不要去打搅他，其实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呢，他很希望教牧人员常去看他，如果我们去看他，我们找那些他信任的人，或者是因为地区很大嘛，我们如果长途的这样常常跑去，耗很多时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方便啊。就是大家轮流，总是有人去看看他，大家轮流的去看他，或者附近的人常去看他，来带一点食物去，带一点菜去，这样他会觉得很实际，你知道，会给他一些安慰。那我们不要说一个礼拜去一个钟头，那你每天隔两三天就有人去个十分钟，这样就可以了。我隔壁家有一位太太，她的丈夫过世了，她是肝癌过世的。我看她那个样子，我心里觉得很痛苦，因为她那个她丧事办完了以后，她那个眼眶总是有泪水。所以我就有一天，我精神很好，反正我要做菜，所以呢，我就每一样我做的菜，我都多做一份。我听到了他那个家里有客人来，所以每一样菜我都做了一份，味道下的重一点，所以我就把它端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给你送什么东西来，那我今天呢就给你送这些菜，味道重一点，希望你们吃得下去。事后他跟我说，你那几个菜真好吃哦，就是很重。我说会不会太咸呢？他说不会不会，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吃，也不想吃，结果现在一换了一个胃口，看你弄来的东西，我们大家吃的连那个汤我们都捞饭这样吃下去了。我知道，因为当有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安慰，一个纸条，一些菜肴，对他们都是很有实际的帮助的。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有人生病啊，有人家里遇到丧事，我都是做几个菜过去。我做的菜还不错，很多的人都喜欢叫我教他们怎么做。我也喜欢做菜，因为好吃嘛，就自己要做了。那做了就分一点给别人，左右邻居也是很好的。偶尔想起了，我就给楼上一点，给楼下一点，但大家都高兴啊。我自己也高兴啊，这个是我们在家里有丧事的人，我们实际的给他们一些帮助。不管他心里有对这个家人过世的这个事情事前有多少的准备，准备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死亡是突如其来的。有的人他可能准备三个月，可是结果两个月就发生了。有的人准备了半年，结果一年多还是没有，他心里正放松的时候，忽然这个人就过世了。有的时候如果是车祸或者是飞机失事，那更是意外的事情，更是突然的。不管怎么样，就算心里有做了多少万全的准备，人是不够的。就有一个妈妈告诉我，他的孩子过世之前，他知道他的孩子病重，他心里有准备，他也对自己说，我心里要准备，他是不会好的，他是只能越来越衰弱的，不久他就要过世了，他就要死了。结果呢，这个孩子是在加护病房死的，因为他加护病房已经进出好几次，那天呢好像不怎么严重，他忽然大吐血，然后就止住了，止住了以后呢，没有想到是吐血的时候得到了吸入性的肺炎，就是他那个有血块跑到肺里面去。那医生就说我们要去加护病房，因为这个小孩子也病了很久了，医生就跟他们说，你们回去休息啊，明天早上再来好了，有什么事情我再跟你们联络。结果早上五点多，医生就打电话说快来，他情况不对。结果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过世了，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事前说我心里有准备。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妈妈，因为准备了追思礼拜，什么事情过了以后，他的真正的伤痛才开始。他说我以为我准备的够周全了，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也对自己很有自信，觉得很勇敢，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个伤痛是这么的深。 丧子、丧偶，那个伤痛都比父母过世、朋好友过世来得深刻，来得深痛。所以我们要知道，教牧人员要知道，不是时间能够使得那个伤痛慢慢的淡了，时间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它是可以使得自己的心理建设的也好的话，那个时间是有帮助的。可是有的人他一直赖在那个地方，他不起来，那那个时间对他整个伤痛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帮助，他只是一直沉溺在那个伤痛中，一直赖在那个伤痛之中，教牧人员就要实际的真的给他们帮助了，因为他一直赖在那里不好，所以要有的时候要把他们带出去走走。有的人在亲友离世了以后，那个寂寞、那个无助，使得他非常的消极，好像上帝也离开他很远，祷告上帝也不听，因为我的心情没有好起来啊，上帝没有帮助我啊。我们仍然要继续关怀他们，继续为他们祷告，让他转移目标，让他看到还有人比他更伤痛，还有新的事情我们要去处理，有新的生活我们要去做，时间久了拖了也不好，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让他把注意力从死人身上转移到活人身上，还有许多活着的人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帮助。家里有人长期生病，然后追思礼拜也结束了，病人过世了，追思礼拜结束了，这个时候活着的人才开始真的感觉到疲倦了，甚至有的人生了一场大病，因为过去的那个长期整个人精神绷紧了，现在追思礼拜也结束了，好像做完了一件事，了了一件事，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整个人开始放松的时候就会生病，就会生理上有一种状况就会出来了，那么我们教牧人员也要适时的给予帮助，因为他已经很可怜了，家里刚办完丧事现在又生病，所以呢我们更是要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关怀。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一些经文啊。我们每次探访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人家家里要读一两段简短的经文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神的话，只有祷告才真正的是能够帮助他们。家里有人过世当然是会哭的，可是我们要让这个人知道不是绝望，我们哭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是一个伤痛，一个感受我们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没有绝望，因为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上帝会与我们同在，死亡不是一个不归路，所以呢我们就告诉他们不要绝望，我们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就好了。牧师传道常常出现在他们面前，帮助他们表达他们心中的伤痛，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如果他们喜欢说过去的一些事情，去世的人的一些事情，好玩的也好，奇怪的也好，让他生气的也好，让他说，因为回忆也能够医治他。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想啊想啊想啊，然后就做梦了，有人就说我梦到那个过世的人，是不是他来跟我说什么话。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不做解梦的工作，我们也不晓得他那个梦到底有什么意义。有的人，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母亲过世，也许他的女儿梦到的是他母亲是一个快乐的现象，那也许他的丈夫那个去世的人那个丈夫，他梦到的是一个贫穷痛苦可怜的样子，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跟着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不见得是他做了那个梦是死人回来跟他说什么话，这个也不一定，那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就不解梦，我们也不说，因为上帝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啊，也好像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他说他梦到过一个人那就好了。但是我是听到过有一个人，他梦得很好，他的丈夫过世了，他呢就梦到了他的丈夫还是坐在是还是生病的，病危快 死以前的样子，坐在他喜欢坐的那个椅子上，在那里摇啊摇，那个摇椅在那里摇啊摇啊，他就很生气，他就跑去捶他的肩膀，他说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骗子，你结婚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你看你现在走了，把我丢下来，害我惨兮兮，你都没有照顾我啊，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啊。他那个先生的手就笑眯眯的手就一摊，那个意思是说我也没办法啊，主权不在我啊，没有说话，他就手一摊。那我这个朋友他说我就了解他的意思，说又不是我的事，你不能怪我啊。我就问他，你看到主耶稣没有？他的手就在那个胸，两个手就在那个胸口上合起来拍一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他的怀里、哦、那他就好，他就很高兴，他就醒了。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梦，好像是对我们的灵性，对他的家人哈、哦、都有正面的意义的，那这样的梦是很好。如果是一些很消极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只是个人的想象的那些，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也就不用强调了。思念去世的人是每个人都免不了的，连朋友也会，对不对？那我们要赋予那个活下来的人一个新的意义，就是这个痛苦过去的这个阶段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没有？我能够从这个痛苦中能够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没有？是不是苦难痛苦能够使我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呢？死亡是不是让我对这个生命更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是不是死亡使得我知道人生不长，我要好好的敬虔爱主爱人呢？是不是那个死亡使得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所亲爱的人在天上，他在那边等我们，将来我们要再见面呢？我们是不是有那复活的盼望呢？所以死亡这是个课题，也可以使得我们思想一些属灵的功课，这个是教牧人员可以带领这个家属去想这些问题。那现在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小孩子面对大人，家中的大人过世，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灵性也没有知道的也不那么多，他们很单纯，他们心里看到大人哭哭啼啼的，整天黑着一个脸，他们心里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怎么去告诉小孩子他的爸爸或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爷爷奶奶哪一位家里的长辈过世了，我们怎么去告诉他呢？有的人说他睡觉了，这个也不能安慰小孩子的，因为小孩子知道每天都要睡觉，睡觉完了以后就要起来，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见了呢？我是看到他的尸体，他是在睡觉，可是怎么就你们把他埋起来了呢？怎么他就不再回来呢？所以我们跟小孩子，我们不要用睡觉这样去告诉他，因为他不能够理解这些抽象的事情。我们大人可以，我们说死亡，我们说他睡了，对不对？我们在追思礼拜说他是睡论了睡了的人，所以他是暂时死去。可是对孩子我们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告诉那个孩子说他是死了，我们就是诚实的告诉他，孩子那个人死了。那他说他为什么死呢？我们就说他生病了，或者说主耶稣把他接去了。主耶稣为什么那么残忍要把他接去呢？我要他，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的妈妈。哦，我们就告诉他，他天堂，他去天堂了，他去那个地方更好。那小孩子越小的越不明白，难道他不要我了吗？是不是我不乖乖，我让他生气，他死了呢？上帝把他带走，不要他在照顾我了呢？小孩子会这样想，我们大人要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话来告诉他们，让他们说不是上帝罚他，也不是他不乖乖，是那个去世的人他的生命在这个时间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用他可以了解的话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也不用在孩子面前压抑我们的情绪，好像说我们不哭，因为我们 家里有人过世当然会哭，怎么忍得住不哭呢？小孩子看我们哭他们也吓坏了，哇哇哭。那我们就是告诉他们，妈妈非常痛苦或爸爸非常痛苦，过一阵就会好了。我们就是让孩子知道，让他们也能够接纳这个家里人有人过世的事情，他不一定懂，但是不要让他留下恐惧，不要让他害怕，让他不要觉得那个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要让他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大人不这样想，小孩子就不要这样想。如果我们大人解释的不对，小孩子就会害怕，会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好，上帝是一个可怕的一个老公公，他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心爱的爷爷奶奶拿去了，所以小孩子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给他一个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说他就好像是到隔壁的一个邻镇那个乡镇去了，有一天但是他不会回来，有一天我们也会去他那里，我们要见到他，所以给他一个永生的盼望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做长辈的责任，让教牧的责任就是让家里的人在伤痛之余慢慢的站起来，慢慢的依靠上帝，认识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日后的生活，这都是教牧同工该做的。我们更应该做的就是把永生复活的盼望带给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自己依靠上帝继续走下去。好了，这个单元我们完全的结束了，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主啊，求你给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自己认识死亡，我们也能够帮助家里要接近死亡的人、垂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主啊，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别人伤痛的时候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为的是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永生的盼望，让人知道主你更爱他们，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不会把他们丢下为孤儿，你会一直与伤痛的人同在，直到他们恢复健康为止。求你把这样的安慰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重新得到力量。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确切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过充满快乐的生活。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安息的生命，是一个和神交通没有隔膜的生命，是一个对世界不渴慕又行走在罪恶之外的生命。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我想我们唯有得到他的供应，才会满足我们最深的饥渴。下一课冯师母要讲的是教牧辅导的生活，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